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没有觉得佑的声音变得有点高亢？因为今天讲的人不是佑，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Doris， 刚从 TikTok 裸辞休息的社会闲人。裸辞后呢，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书、学习和放空，因此想要多做一些新的尝试。那也很谢谢佑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献出我的播客处女秀。我今天要介绍的书名有点长，叫《为自己再勇敢一次》，矽谷阿雅的《职场不死鸟蜕变心法》，作者是矽谷阿雅。简单介绍一下作者阿雅的背景。阿雅第一份工作是在苹果日报，28岁赴美求学，然后10年后当上脸书产品长，最近开始她的男装租赁新创事业 Teller。 接下来的内容呢，会分为三个大点。第一点是为什么推荐这本书，第二点这本书的重点有哪些，第三点是我学到了什么。那我们先从为什么推荐这本书来讲讲吧。我为什么要推荐阿雅的书呢？主要是身为工作不到3年的职场菜鸟，我在他的书上收获很多，不论是他的毅力和勇气，或是他做事情的方法和策略。再加上阿雅的写作风格很生动，很像有个朋友在你身边跟你分享他的经验，整体非常好读，内容浅显易懂又很扎实，所以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其实一开始是想帮这本书在博客来上写书评，为矽谷阿雅的新书贡献一点点小小的力量。那阿雅她其实总共出了两本书，第一本书名叫《追不到梦想就创一个》，主要是谈阿雅怎么一步步做到脸书的产品长的，过程很励志。因为你会发现能当上矽谷高阶主管的阿雅，一开始也是跟你跟我一样，是有些缺点不够好的平凡人，但透过他的毅力和策略获得了今天的成就，也有很明确的方法可以参照，很适合要转职想找到好工作的人去阅读。第二本，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新书《为自己再勇敢一次》，谈到职场必备的12项能力，包含沟通力、简报力、向上管理能力、领导力、执行力和思考力等等。你以为这些能力只有产品经理需要具备吗？那你就错了。不论是产品经理、工程师或是数据分析师，要达到比较高的职业水平，需要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。像是如果你是数据分析师，你得懂点策略，才能判断产品经理的需求是不是合理，才知道在产品的生命周期该怎么透过分析回答对的问题，并推动业务的增长。像是如果你是工程师，你得懂得向上管理的能力，不能只埋头苦干，这样才能跟老板要到资源，升官涨薪啊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吧。因为这本书干货满满，结构清晰，反而让我不知道要怎么总结内容比较合适，所以我打算挑出几项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内容。第一个，沟通力，停止内心小剧场，学会分享自己的感受，并主动争取自己想要的任务。作者提到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常会暗想，我很想做那件事，老板为什么不交给我？这件事很难，老板为什么不帮我？他吃饭没约我，是不是讨厌我了呢？但后来发现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内心小剧场，对方根本没有这么想，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不想做什么。你以为的，他觉得，其实都是自己在乱想。很多时候，某个决定都只是因为刚好，老板没指派你某项工作，可能是因为他刚好遇到了另一个同事，所以请他帮忙。你觉得某件事情很难，但老板可能以为你很上手，所以没有帮你。人家吃饭没约你，可能只是忘了，或是怕被你拒绝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感受，那可能没办法知道别人实际上是怎么想的。这让我想到我到上海工作的前几个月，因为同事们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圈圈，订外卖也不会叫上我，零食也不会分享给我。中午我看他们离开座位，得赶紧把电脑关了，默默跟上，才不会错过小组的午餐聚会。前期真的蛮难过的，有好几次都偷偷落泪，觉得同事都不喜欢我。但后来知道，因为大陆人比较害羞内向，也害怕被拒绝，所以通常不会这么的主动热情。了解这个文化之后，就会看得比较开，会开始主动出击，跟大家混熟。 所以不要再猜想别人怎么想，有疑问有困惑就问。第二个是思考力，有好的思考框架能让自己的点子有逻辑，在跟他人的沟通上也会更流畅。安雅在书中提到发想点子的框架，我认为不论在职场或是生活上都可以应用。发想点子的框架由上至下包含目标、策略、逻辑、原则和点子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水果摊的老板，他想要增加营收，增加营收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策略是减少偷窃。那有一些逻辑，像是种的水果比较不会被偷，摆放在外面的水果比较容易被偷。所以他的原则是大颗水果放外面，小颗水果放里面。他的点子就是把西瓜放在外面，把芭乐放在里面。因为这样的思考框架很有逻辑，而且很清晰，所以点子就显得非常合理。这个思考方式有个好处，当你跟别人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你们是在哪一个层次产生歧见。举刚刚的例子，假设水果摊的工读生说他觉得西瓜汁的利润最好，要把西瓜放在西瓜汁的旁边，这样可以增加收益。那他其实同意老板的目标，但是不同意他的策略。除了这个思考框架以外，阿雅其实在书中也举了各式各样的思考框架去帮助决策和思考，我这里只提了一个，感兴趣的可以买书看。第三个，在阿雅老师请问点点点这个 part 有个问题，面对情绪低潮如何保持动力。阿雅是一个特别乐观而且有一定成就的人，我很好奇他有没有过低潮，以及他面对低潮是怎么调整自己的。那书中有提到两个重要的观点，我在其他书中有读过相似的观念，那在这边分享给大家。第一点，要先理解挫折是因为在乎用心而来的情绪反应，本质上是一件好事。从挫折走出来需要一点时间，也需要下一个动力，需要正视自己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好的事实，才能启动恢复这条路，动手修复失败，学习新的事物就没有空上心了。这里想补充，在前阵子看到《高手思维》这本书提到的斯多葛学派的二分论，把事情分成可以控制和不能控制的，有勇气去改变能控制的事情，坦然接受不能控制的事，会让我们倾向行动，改变现况，也会让人生好过许多哦。那第二点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不要把挫折这件事跟自己个人做太大的连结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这次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，那你不能把它视为说，哦，因为我太笨了，所以我考不上我想要的学校，而是应该要把它想成是，嗯，这次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，那没关系，可能是有些准备的不充足，那我们准备的充足一点，可能下次就有机会考上了。上面提到两点，其实是观念上的改变。那具体的做法呢，就我的做法是会在有情绪的时候开始动笔写下自己的情绪，情绪的原因，去试图了解情绪的来源。为了不让挫折和自己有太大连结，我也会具体的写一些客观的事实，然后从中找到自己需要再改善的地方，着手改变。举个例子，我最近面试了一份工作，因为过往面试的经验都很正面，都跟面试官聊得不错，第一次遇到东张西望对我讲的内容不感兴趣的面试官，所以面试完我就觉得很苦恼，为什么面试官对我讲的东西好像不感兴趣，我心情很烦躁，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我做了一些事情去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发现做完之后情绪就调整好了。那我具体是做了什么呢？首先我先记录自己的情绪，我当下的情绪感觉是什么，就我觉得自己很差，面试官才对我不感兴趣。然后我去写一些客观的事实，那些客观事实是什么？就是其实我面试了好几个公司，都到了一些很后面的阶段了，像是三面、四面，甚至拿到 offer， 这就是客观的事实。就你知道多数面试官对你的能力是认可的，然后就开始反思是不是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，提出一些解决方案。做完这件事情后，我去洗个澡，冥想一下，又开始觉得有动力，觉得自己很棒了。这个经验告诉我，情绪是动力，但要学会控制情绪，把情绪化为动力。 可以看到经过这件事改变了对自己的认知，就我不觉得我是个百发百中的面试者，也会去找寻可以持续努力和精进的部分。上述三点我觉得是职场很重要的能力，沟通力、思考力，还有挫折转化为动力的能力。那大家觉得最重要的职场技能是什么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这本书内容真的太多啦，没办法一个一个讲。在方法上，因为目前我没有可以实作的场景，所以没法深入具体的跟大家分享。但这本书的实际做法和生动的例子真的很推荐大家买来读，并当成工具书使用哦。